刚才前面，但是他们接收的可能是数十个村庄。我们那个内地的小分队五十个人是要进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北面的啊穆斯林那里去传福音啊。在这之前，我们就唱了这首歌《马尔纳卡主必在》了。这首歌给我带来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啊！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预备主的道，修持主的道，迎接他的带来。当然，我们当你当你明白这个话语的时候，就知道神借着他的先知，在耶稣再来之前的700年，借着以赛亚就跟我们讲过这个话。然后，耶稣的先锋司洗约翰又在讲预备主的道，修持他的路。所以我很多时候就在想说，我们要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的一个预备。但是这首诗歌带领我里面的一个感悟是我，我们基督徒其实一生都要在主的里面，要修持，要预备他的路。那问题什么呢？我们在地基里面主的再来，哇，主啊，你会再来，不是我们在聚会中啊，在我们教会围墙里面，乃是要在地基迎接主的再来。所以跟他们这些啊，这个印度的牧师啊，我们完美对接。我们在这里传福音，他们在那里翻译成当地的印度语言。然后来带领信徒，就看到穆斯林一个一个信徒，哇！我称为这是超现实的宣教啊！我去过黎巴嫩，去过约旦，去啊穆林的啊穆斯林的宣教，但是我觉得穆斯林宣教是非常难的，竟然在那个时候竟然看到上帝的工作，哇！哑巴开口啊，被鬼附的能够说赞美主啊，初代教会的神迹奇迹就一幕幕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半个月我们就到印度去了。所以今天带来的信息也应该是带着火药味啊，啊，就是帮助我们。所以明白，我们迎接主的再来，不是在教会的围墙里面，巴不得能够在地底，能够迎接主的再来，啊，这个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去。这个大家如果这两年真的是好好想一想，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非常寻常的一个时代啊？200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好呀，然后教会。这都明白，你们停了4个月，我们停3个月啊！但是今天啊，到现在还没完全的恢复，对不对？还有很多的滞后的东西，有些人是永远也找不到的。OK， 俄乌战争、俄战阴云、台海危机、中美博弈，以及日前突发的啊以哈这个战争，再加上每天在我们身边上演的族裔冲突、政治角力、两党选举，这个力度和质量已经大到叫人是不是都火起来了？今天你只要新闻一打开，哇，凶杀、枪击、抢劫，美国好像变成第三世界了。你30年前来到美国，你不是这样的，你觉得很多的树木啊，你很多的苹果，很多的，你可以很多的这个田园，这个风光，你会看到那个。但今天你会看到什么？今天我们中午他带我去吃这个你们这边的这个早茶 ，OK， 旁边他说这个沃尔玛已经关掉了。我过去只是在新闻上看到，现在我看到是你跟我爸就关掉了。在美国哎，好多的这种大的商店，就眼睁睁的因为太多的偷窃，就这么关掉了。这是美国吗？这是我们曾经向往的来到的这个地方，很多人还把它当做加拿大美丽或者等等类似的这样。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神要让我们看到什么？现在力度大到已经叫人透不过气了。每年所公布的末日时钟啊，今年1月20号是23:58:30，就是人类自己预测离开最后灭亡已经进入5秒，最后90分钟，我们还存留了逃生的机会。我们来一起来思想，那我们今天怎么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个？那我在祷告中我就看到了，今天神是让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路在赶鸭子，他是把你我逼到了死角。好让人在无依无靠中来仰望他啊，来依靠他的救恩。今天你我不信主，如果不被上帝逼到死角，你觉得还能靠自己有那么两下子的话，你不会信耶稣的。你也觉得自己到了破产，你觉得自己无头猪，你真的是知道我有上帝可以的那个时候，你会信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人要有更多的得着，在他来之前，他一定会赶鸭子。那今天我们就是被神赶在赶鸭子。神还在赶鸭子，在我们邻舍中，在我们朋友中在赶鸭子。我们不难看到，神是在抖动阴曹，他是要把小鹰一个一个从里面颠簸出来。我们就是本来就像卧槽里面非常的被神颠簸出来的。你还觉得唉声叹气吗？神就在颠 啊，好让我们学会靠着翅膀下的圣灵的风来腾飞。你会看到神有另外一个明白的图案在你面前。难道你没有看到神在安排七年的丰年之后开始的荒年，现在是七年丰年之后的荒年，好叫人在灾难中还能够存活下来，可以将荣耀归给神。很多人在问我，有人在问我，牧师，为什么这些年上帝能够允许这么多人在新冠疫情死掉？那你要反过来讲，神为什么还让你活着？明白吗？为什么还让你我活着？上帝有没有他将他的旨意在你我的身上，在他教会的身上？我们求神来看到啊，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再来看，我们不然看到这正是神在导演一场啊波澜壮阔的国局，他渐渐进入了高潮，他进入了佳境，好了，瞎眼的可以看到他奇妙的作为。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一辈子，我们不是生不逢时，还是有幸活在这个百年可能千年不遇的年份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观看上帝超然的作为，一起来观看他最后怎么来收拾这个残局。我告诉你，无解，你看神怎么来收拾。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话，你的心、你的眼光、你的心肠就开始跟上帝慢慢的开始有接近。好，我们现在就来讲今天晚上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育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尾。第二，耶稣对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面我用红字标出来一些字。上帝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看到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请神今天来跟我们说什么？他要我们去，去，不是只叫人来，叫人来了以后，我们要去，奉他的名。带人信主做他的门徒，那么神就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去到哪里？去到耶路撒冷、犹大城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所以很简单，这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要去为主做见证。好，如果宣教一个教会的宣教年会能够带着这样的信息，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对上帝的旨意啊，对教会的命令，那么我们这个会就得着了。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得清楚吗？这是在哪里啊？华盛顿 DC 后面是华盛顿的纪念碑，这些人都是穆斯林。当以哈战争发生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站在那里喊战争主。OK， 十几年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图片，是在伦敦。OK， 把整个街道都堵满了，没办法开车，所有的穆斯林就把整个街道都堵满。他们都在开始祈祷。我在想说，哎，怎么过来？这不是在中东哎，这是在这个伦敦哎。那今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情况，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我们有很多的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无论是宗教的、宗教的、文化的、宗教的。今天以哈战争发生以后，很多的拉扯。家里分两派，为以后战争会打架的 ，OK， 教会也会分裂的。今天上帝是什么心意？我刚才不是讲了吗？神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放在我们面前？今天我们的特会，我们的宣教年会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我盼望大家能够被神的灵提升起来，看一个更高的一个场面，一个思想。前段时间，李彦光牧师啊，他是华社联盟的总干事啊，他在我们的群里面发了一首诗。我一看，深渊与深渊碰撞，我的心里被感动。五千发呼啸的火箭轰隆划破了和平的虚空。啊，在马上就知道了。啊，这个10月7号的时候，这个哈马斯恐怖分子开始5000发飞弹过来，啊，然后很多人死，对吧？断魂万千，哭号声淹没爆炸，然后你会看到一系列的现在爆炸，一直到今天。 问题是当我们在埃及这么多人死或者联合国在这样大家辩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死的人有没有通过福音吗？这是上帝的视角。很多人没有想到吧，死的，那你以为死的就死了？人的灵是不死的，肉体死了，他的灵在位在哪里？他在有生之间有没有通过福音？这是上帝的视角。神为什么允许这个战争在发生？神在赶鸭子在做什么？一边是上帝所爱的选民以色列家，当然神对以色列有永远的旨意，亚伯拉罕的六六过去，今天神还让这样一个数千年还漂流的民族还能够有个国家存在，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们全家有一天得救，你相信吗？你在这个中间扮演什么的角色？但是另一边是什么呢？上帝所爱的世人，就是这些死难的人、逃亡的人，他要将他的爱子得下来，不只是你为你为我，而是为什么？为所有的人。好，这两边都是上帝所爱的，然后你再想你的拉扯在哪里？今天不是叫你选边爱这个更大的，而是说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神在想什么。所以这位女冤枉公司在说，我怎敢轻弃另一方，我怎敢选边细强，兄弟细强彼此打架。 OK， 我们会让他心伤，神在看什么？神把我们的心开始拉起来。但愿今日渴求问道的太监仍然行车于家上。这个古老的地名今天再一次站在我们面前。你有没有想过啊？亚伯这个阿伯的那个太监还在那边求问，有没有这样？当然还有啊，求问上帝的还是有啊，呼唤上帝那边还是有啊。但是今天有没有多少人愿意踏进这个腓力像腓力一样，仍然顺服圣灵的带领啊？即使在荒漠中也能开花，在加沙也能够带领信徒。因为如果你真的把这个诗能够读进到你的灵里面，今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开始不一样。你不是那么简单的今天打开新闻再去选边，我就选这里，我就选那里，对吧？你会选一个上帝的视角。这是2018年，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离我们家就是不远的一个 block 两个 block 的地方。这个伊斯兰穆斯林们，他们准备在那里建一个28000尺的活动中心，然后其中有一个这个他们的一个教堂会可以坐300人他们准备在2001年开始开工，于是我们那边就像个炸弹开始飞起来。哇，以后你会看到这个穆斯林一天5次的这个喇叭声开始叫出来，那我们这么安静的全美5万到30万人，每年平均都是第二、第三名的这样一个城市就会破掉了，所以很多的基督都起来反抗。很多人开始涌进听证会，大家一起来反对啊，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对。最后听证会的结果，因为宗教自由，所以仍然可以来接啊。结果，大家看到这是去年的10月份动土了啊，动土。所以在我们的喀麦这个城市里面，以后在我们的教会旁边就会多了一个听证室啊。你会看到什么？你心里会在想什么？今天你在旁边有这样一个，你会怎么想？我盼望大家从上帝的视角来讲。2023年，北美和睦文化节，就是怎么能够跟穆斯林进入他们的族群里面？神今天把那么多人打散，他们作为移民，就像我们一样。今天我们说有500万的华人在北美移民，但是你们差不多同样的数字的穆斯林也已经移民到了美国，我们见到他们了。我们视而不见的，我们看了看就是黄皮肤的中国人，对不对？我们怎么会去看他们呢？如果今天有一个头巾的人坐在这边，我们的眼睛都会瞪着，他在干嘛？会不会是兵荒派来的，对不对？OK， 但是你知道吗？今天神在说什么？神在这个战争，借着迁徙，借着移民，把本来的这个原来的宗教中心开始打散。我们都是散居的，散居之民，在美国被得到的，大家知道吗？我们也被打散了，对不对？神也在打散。我盼望你的思想开始提高，无家可归。你听到什么？当然这个聚会中，我们有一个工作坊，我也在期间。无家可归，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看到3个无家。无家，神的家。你有没有看到，在上帝的梦里面有一个家？这个梦从哪里开始的？伊甸园。当亚当上帝的杰作进入死亡了以后，上帝就预备了过后的亚当耶稣了。 所以这个梦就是他在开始的 ，OK。然后怎么样？选择一个人，以色列，一个人，一个跟随主，他变成了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民族，变成了国家。神巴不得让他能够成为万族的主。你看到神的不好，然后我们在里面，最后怎么样？进入新天新地。然后你在上帝的未来的保守圈，各国各方各族各民族有什么？有穆斯林吗？伟大。有，为什么有你汉族啊？没有穆斯林啊？无家可归，是不是神的家？无家可归，我的家是什么？教会的家。如何让无家的穆斯林进入主的教会？我们这一群华人现在已经成为北美华人教会的主体，80%了。前辈的圣徒，港台的弟兄姐妹 ，OK。白人的教会弟兄姐妹，美国的基督徒们像灿灿一样的服侍我们。在20年、30年前，我们被得着了。今天他们年纪大了，我们是个教会的主体，我们这个族群有没有向上帝问神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怎样的托付？很少会有这样的，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开始过中产阶级生活，教会也慢慢变成中产阶级的俱乐部。成立下来，只有享受一些宗教的里面的情操，而觉得我们信徒就可以在围墙里面就过着，从来没去想象上帝说我家可贵，还有很多无家可贵的人。教会能不能做这个？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这种意向，连自己的同胞邻舍都不问，我们就很难做这样的事情。挑战大家了，无家我的家，你的家里都会有穆斯林朋友，学生帮助我们。借着这个宗教的，这是这个宣教的特会，我们真的，我们的灵力上提升起来。有一天我们看周遭是一览众山小，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提升起来。好，我今天就要来讲耶路撒冷的福气和危机。耶路撒冷，圣灵，这个降临，叫我们大福气，万人信主，哇，哪里还有？从来没想到危机啊！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个真理。每一次的复兴都会带来危机。我说白了，我3天在这里点火，你们火会起来的，圣灵会做。我的心里已经非常清楚，有火起来，火起来会什么？教会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危机了。当眼睛开始睁开了以后，牧师自己就很难过了。所以蛮多牧师请我去到教会去奉信会也好，跟他们分享也好，我说你预备好了吗？你不要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你想明白了就行，你不想明白不要紧。我不是讲人 ，OK， 你不要当我讲人，我不是的。今天我来的也是一样，你预备好了吗？你们预备好了吗 ？OK， 你危机什么危机啊？
万人教会，哈利路亚，我们教会100人，1万人多少？你试试看，1万人，
是什么东西啊？没得吃的，供应是什么问题？供应如果一出问题，这个教会就垮掉了，对不对？还有什么？讲希腊语的，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和是外来的基督徒就发生什么难处了嘛？供应什么问题了？所以寡妇都没有吃的了，对不对？教会出现这样问题垮掉了，一定垮掉，大复兴带来大危机。如果没有这些，他们你看我们120人在马可福音就是一个蛮好的数字，120人不错啊，这个教会对不对？很不错嘛。再来看看会众急剧加增和松散的组织架构产生什么矛盾危机了。所以只是会有这样的建立，大家看到吗？每一个危机背后都是什么？每一个复兴背后都带来危机，大复兴带来大危机，小复兴带来小危机。然后耶路撒冷教会福音爆炸，这一爆炸还了得？万人信主啊！他们过去在里面什么？每天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好了，上帝才敢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要教他们做什么？成为了福音的种子，要散开去，谁愿意散开啊？对不对？因为上帝教会好啊，他们反复不用，我们来到这边就可以吃喝在这边子了，谁敢闯？不要闯。OK， 危机开始，多大的危机啊！你想一想，如果你在万人教会中，你会怎么样？危机开始了。从那日起，这允许苦难领导，兄弟们悲伤。从那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围裙被打散了，上帝打散了，
那些生善的人，上帝的心意什么？到各处去什么？
传道去了，
不是淘汰哦，
去传道去了，啊！有一天我被打去传道去了，不是逃荒去了。
但是你会看到吗？
很多人的心根本没有预备好，
上帝已经在催促他们，他们根本没看到上帝在赶鸭子。然后怎么样？他们一路要走到三不五时，你看到吗？对吧？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只跟本书就讲，只跟黄皮肤的人讲，不跟你的邻舍讲，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危机继续在里面。所以我刚才讲了，大复兴就带来大危机。
危机是什么？你看最后一个危机就是
当大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还过去在里面的时候，神就要做了，
是吧？危机是什么？
斯蒂凡付的代价。今天如果我们仍然回到马可那里聚会，没有这些危机的。仍然保持120个人没有危机的，
那么斯蒂凡什么
来死的？
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烟塞湖的现象。我看到新闻照片，我看到是2018年的时候，鸭绿江将这个旁边的山体崩塌，把这个整个鸭绿江，然后就预塞，那后面的水流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如果这个时候不疏通，就造成下一个的危机。你知道吗？很多的东西好像拦住个水坝一样，突然崩塌以后，下一个人就遭殃了。
万人信主，如果他们不被上帝打散，不去四处传福音，就成为一个烟塞湖的现象，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属灵的难处。我只是用这个图片来做一个印证。好，现在我就落地来讲我们的教会。我已经讲过了，我说自驾游来到这边也不怎么满足，我就把丑事来告诉大家，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教会如此能够面对这样一个危机。我们的印证华人教会是印第安纳州最大的华人教会，属于典型的北美 CCC 的这样一个地方教会，强尼斯他们就去了。OK， 那我们现在
目前在我们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印第安纳波利斯城，
一共有6个华人教会，
其中3个就是从我们教会分裂出去的。
弟兄姐妹啊，
北美的华人教会50%是分裂出来的，大家明白吗？50%，我说的还保守一点，你们这边也是一样。OK，
那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教会常常是在难处中分裂争斗，那为什么不能在它健康去多一点的外展，
去多一点的正常呢？这就是我是在这个教会应承华人教会92年就来到美国。然后93年就信主，然后就蒙召，95年就出去读神学，然后开个教会。到了20年之后，2015年又回到了母会，因为母会又分裂了2次。我们临走的时候分裂过1次，回来的时候又分裂2次。分裂很简单，聘了一个牧师，主任牧师，2年我们做了农地，烟塞争斗是不是要继续引发？这个牧师说，很多人说哦，我们不要；很多人说要，于是教会就分裂了。牧师就在旁边又开通了一个教会，教会也做了一个。然后2012年，那位牧师过了2年同意了，再过3年再同意，五年没有过，教会又开始分裂。OK， 又做了一个教会。
这样我们
旁边3个教会就这么多出来了，连我们就4个，那加上一个小分教会，加上一个主教会，我们现在6个教会。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上帝的心意继续扩展，那么这种不断的分裂、恶性的分裂就常常会在我们中间发生。上帝真的是教会失去上帝的见证。OK， 这是北美很多的现象。这是我们教会，就是上个礼拜拜的50周年，400人，其实还有很多人不在这里，因为挤压挤不下，他们在厨房里要帮忙。光是吃饭的这个大人就是400个人吃饭。OK， 摆了36桌。
有什么危机呢？
自家人家属都被外援了。OK， 自己养育大家。
2大危机，一个是年龄老化的危机。2017年，会员平均年龄53岁，平均信主年龄是8年。
我们娘说你们晚上也可以做一个调查，你们的弟兄姐妹平均年龄多少？去年估计，
过了27年到去年，
一下子五六年过去了，哎，我们好像没有增长，因为什么？教会开始感悟到了，教会要改变，所以开始年轻人进来，新人进来，看到吗？这个下降的速度没有同时那个教会开始改变，但是老化的速度还在继续，所以我们要快。OK， 真的信徒跟不上那个出生的人了，求神帮助我。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属灵密度不断增加的危机。教会属灵密度增加，我告诉大家，教会最怕的是属灵密度增加没有出路。他是不是搞错了？你如果去过巴勒斯坦，你会看到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有进有出，水产丰富，还可以吃到什么彼得鱼。你到四海去弄条鱼看看，因为什么道理啊？密度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连鱼都可以像冰洋被浮起来，对不对？沉不下去嘛，是吧？那你今天的生命要做什么？告诉我，生命要做什么？教会要做加利利海，不要做这个。如果属灵密度太大的话，它会爆炸。你看我们教会要不要爆炸？一问179个人通过，一吐89个 ，T 一一年半的神学研究是，我们进来教会就有40个人通过一年半的神学培训。哎，牧师在上面讲到40个神学都在下面，你这套怎么讲？你看看这个杨牧师你就知道了，你问他好了。OK， 经过夫妻培训的90对夫妻 ，Carlos 是掌握。海外宣教的专门培训了30个人毕业，受训的比例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就首屈一指，我们教会真的我没看到第二个教会比你教会这么大，这种教会是很难的。我刚才讲的耶路撒冷教会什么都，你如果没有那个就爆炸，这是我们教会常常会什么爆炸的原因。教会的属灵密度太大是会爆炸的。这就像女儿过了婚嫁的年龄，你做爹妈的还让她留守在你的身边，你一定出事情，你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了。怎么会好过呢？给他们一片天地，养儿育女，他的精力就分散了，对不对？他们也有很有成就感，结果儿女也不一样，你把他们当儿女，你的继代没有截断，你这个老爸老妈，你日子会好过吗？岂不是说还有4个月吗？耶稣说，庄稼种人可以收割了。2017年的会员大会，我站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教会有大的危机。我照着耶稣的话讲，我举目从台下看，头发都发白了，若不起来，连路都走不动了。我就跟大家这么讲。今年的会员大会，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更老了，我们还要起来，不是更老吗？又过了几年了，2017年的会员还。不起来，我们真的老，越来越老了。啊，这个有人说我蛮年轻的，明年就是70岁了，对，就是因为我起来了。你不起来看看，很快老，越来越老，你起来就变年轻了。好，初代教会的危机和转机，我们怎么来跟上帝的心意对齐？我们怎么来做主化心的事情？既然我们知道神在赶鸭子，那么就要让教会成为神扩度。扩张的工具和小斗宝，我们等会来看啊。看上帝请你借着使徒行传，你来看，你会看到腓力是第一棒。刚才看到加沙啊，他在加沙那个现在我们看到古老的地方，他是在那个地方被神所纪念，他去传福音啊。这个，然后第二棒你会看到是彼得，那第三棒你会看到是保罗，然后400选手，那第四棒是谁啊？就是你我了啊。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使徒行传》28章以后没有，有一天牧师在说的，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29章，翻不到了。有牧师说：“看看你我，看看你旁边的人，我们就是29章的主角了。”我们在圣经上看到什么？圣灵非常奇妙的带领初代教会，将属灵之后的危机渐渐化为属灵的转机。这个教会是有危机的，这个教会已经承受了上帝非常大的祝福，像你们教会在北美这里是少有。OK， 有很多的恩典在这个教会，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危机。好，我们就来看看神怎么将初代教会的那几个危机化为转机。第一个，神使用了腓力，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大概距离大概就是50英里吧，北上。这个地方是很不容易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他们被掳之后就跟当地通婚了啊，这个亚述国就把很多的移民留在那里，所以他 他们的信仰又拜上帝又拜人，所以正宗的以色列人、南国的以色列人看不起他们，啊，觉得他们就是像另类一样，所以又有很大的感触。耶稣带着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 ，OK， 到了那里的时候，那边人不接待耶稣，门徒还气得要叫耶稣降下天火把他烧灭 ，OK， 这样的地方，当初代教会开始的第一棒是什么？就到了那里去传福音。好嘞，你看到吗？宣讲耶基督，然后叫什么？去了那边，然后就南下，往上南下60里，60迈，往南往下，往埃及方面的加沙又走60里，60迈 ，OK， 120迈这样上去下来，得了以后再往上，啊，撒加利亚在这个凯撒利亚，他是犹大省的这个总部，犹大省的这个巡抚就住在那里，啊，是个驻防城。啊，很多的罗马兵丁就坐在那里，它是在地中海的旁边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水港。啊，它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西北边，啊，这个还在上面。你可以看到，所以腓力作为一个教会的执事，他除了在教会做事以外，你看他神为他啊来做任何的事情，你看到传福音。第二个你会看到彼得。啊，彼得是神重用的一位骑士啊，他的影响力要大大远过于这个腓力，所以神就用他啊。首先他在那里啊，很奇妙的事情，他到一个约帕的一个这个地方去，结果他就见到了异象啊，神让他可以吃食物啊，就是你可以跟不信主的这个外邦人可以有接触，可以让他们进入上帝的国，然后他听到有人就请他。哥比流就请他到，这个是哥比流是百夫长，然后请他到，这是意大利兵哦，是个官哦，请他到凯撒利亚去，结果他就带领他们的信主，好，所以他在开口说神不偏待人的，各国中的敬畏上帝的人都会神所悦纳，好，然后就为他们施洗，这是不得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世界级的新闻，如果从属灵上来看，这是不得了的事了。你是一个大弟子，耶稣的一个门徒，你来做这个事情，不是为慢了。你看到危机以后，上帝在做什么？然后你看到保罗还要不得了，上帝让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为了得到他，上帝布置了所有的他的生命中的所有的啊这个情景，然后让保罗去到那里。保罗其实是蛮危险的，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谁看见？是不是没有人能看见？在灵里面呼召他，所以上帝特别派谁啊？亚拿尼亚活着，就当告诉他是我带他的受洗的，他真的信主了。我那天带他去，他眼睛是瞎的。要不保罗你不能没有灵了。即使这样的话，有多少人接纳保罗？对吧？很多的教会不接纳保罗，他们只承认彼得。不承认保罗，我从来没看到过你。复活的耶稣来呼召你，谁不能吗？你看到吗？保罗的使徒权柄一直受到挑战，但神就设立亚拿尼亚，就让他一路上去传道，是吧？大马士革，是吧？叙利亚，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到外邦，一直带领保罗。啊，整个的教会你会看到非常奇妙的。当耶路撒冷教会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上帝就预备了安提亚教会，安提了巴拿巴，多么奇妙的，是吧？在那里开始有基督徒的这个名字出来啊，然后他们在圣灵中按死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去出去宣教了。你会看到神在做什么，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危机变成了一个转机啊。这个你会看到耶路这个使徒行传的15章非常重要的一章，讲说了决定性的耶路撒冷大会。OK， 那时候很多人觉得信主可以，但是你必须按照摩西的这个规条，否则就人就不能得救啊。然后你会看到保罗、巴拿巴啊，他们和那些人开始争论，然后他们准备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然后你看到在那里有很多的辩论，但是那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将从上帝领受的来告诉弟兄们。啊，他们觉得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他们经历到了， 所以你看到吗？神一路上就来使用啊他的门徒啊来使用他们成为耶稣的见证啊。教会是主的身体，身体是要需要成长的，所以神的国度心意是在教会。教会如果只是守城在教会的围墙里面，就失去了上帝让它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主临行前交代大使命的原因，要去，要到地极去，要成为我的见证。啊，这就是为什么神除了他的十二使徒之外，特别还要呼召保罗来做外邦人的使徒。都是使徒吗？为什么还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为什么宣教中心会最后从耶路撒冷转移到安提阿教会？为什么保罗一次又一次的被差派去宣教建立教会？为什么使徒行传他写了好像没有写完，最后保罗死了我都没有写，就这么，为什么有这些原因？我们都可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啊去寻求。好，现在我来再来讲地方教会的存亡和生存和死亡。我刚才讲了上帝的心意是从一个啊初代教会的情况中来思想，那现在我们就来再回到我们地方教会来面对，怎样来面对这样一个话题。每个地方教会，我想告诉弟兄姐妹，都遵循着一条上升、平缓、死亡、不可逆的生命曲线在发展。每个教会就是生命体，每个生命体都是上升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是平缓，然后就慢慢进入死亡。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生命曲线。难道我们的地方教会也是这样吗？一个属灵的教会也是这样吗？ Yes。当一个教会以内需为主，而不是以一个福音为中心，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那么教会就会在内耗中枯萎，慢慢的走入死亡。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一个观念：地方教会是会死亡的。很多教会都关门了吗？他们不是成为一个古迹在那边吗？只是从一个建筑吗？人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这样。当我们以内需为主的时候，它就会枯萎啊，慢慢的。唯有在这样的时候，圣灵介入，才能从中开始升起一个全新的宝血。我盼望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教会现在在发展的这个阶段，是不是在一个平潮期上升以后进入了一个平缓期？那么平缓期就有两条路，一个就是靠着主的恩典重新再有宝血，那个就慢慢的在内需为主中进入内耗，进入枯萎，进入死亡。那么教会要以福音为中心，以宣教为导向，那前提的条件就是要改变教会文化，要让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生态环境要维持改变。那什么是教会文化呢？我自己误会这么多年来，在我的你心里面，我跟同道说教会文化是什么？教会文化是一团棉花。哎，听不懂，一团棉花。教会文化是一道大墙，厚实的大墙，原来是这样的。不对，棉花是什么？棉花就是说，你跟你的孩子做母亲的，孩子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讲了100遍，他都没有听进去，一点都没有感觉，听了好像没听到，就是棉花吗？也是一样，牧师在台上讲了100遍，他都没有感觉，是棉花吗？当然是棉花。一种生活方式怎么会让你讲几句话都会改变呢？他就活在这个里面了，怎么会改变呢？一定是不会的嘛。但是真的是棉花吗？那么柔软吗？你试试看，每走一步你都会贴到腿上，大家知道吗？你真的要改变教会文化，改变生态环境，都会推到这个。那么舒适的环境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改变呢？是吧？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今天这两天一位杨牧师哦，这个来接我们到这个文明的家来接我。他说现在弟兄姐妹条件好了，蛮多的人向山上移居嘛，对，上渐渐难挪移，不是挪移到手中嘛，是挪移到山顶上去。山顶上挪上容易，你挪到下来不容易，对不对？你出进耗子容易，再回到阿门的就不容易了，对不对 ？OK， 你每走一步要改变这个生活方式，你会追到天吗？改变属于一个生态环境。我们为什么没有生养？教会30年了，为什么没有祠堂？为什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宣教？因为我们已经好像一个女人一样，已经从生育期变成了更年期。那怎么才能生育？重回什么？生育期。所以我们一起也会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重回生育期，重回青春期。我看很多姐妹在脸红， 觉得好像好难为情，那么重新回到生命期，回到青春期，
是啊，要不我们教会怎么来那个呢？
对吧？我们已经不会生养了，觉得
no， 我们可以生养。
感谢上帝，我太太半个杀了的年龄又生养一个孩子，我现在也结婚了，对吧？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生养的，靠主的恩典嘛。
对，这个教会也是一样啊，求神正在帮助我们啊。教会文化、属灵生态有两个不同的几何图形。这个我们重新给你念，一个是纵向的，纵向的就像什么，不断推高的金字塔形。我一个括号里面讲一个见证，叫钱用不完。我2011年回到自己的母会，20年前离开了母会来做他们的牧师啊，有一位传道和一位执事来告诉我，张牧师，我们的钱用不完，光是 cash 就有100多万，不是钱用不完，是不会什么。用钱，你会用钱吗？上面的钱赚的吗 ？No， 为神的国度好好去用。OK， 现在你只给他们几十万嘛，对不对？就送给他们了。OK， 给他们去啊。但是做儿女的都是很开心的。我们一起动，西北堂食堂一起动，10万钱进去。OK， 在正式食堂之前，所有的钱只要为了食堂，你们都可以放在里面，到时候就给他们拿走。结果他们经常性的东西一个都没有，就变成全部都是食堂。因为你在食堂里面就是放出去换就是他们的，所以临走的时候一看有32万，当然我们也把钱投在他们的，就像我爹妈一样，我们也把钱投在孩子的这个储蓄箱里。3年之后他们拿了32万，我说以后还有第三个，对不对？你们就拿一个整数30万吧。不，我们要32万，反正就是这样的心，算了，全部给他们，一分都不要，全部给他们。他们有他们的顾虑，我们不要任何的费了。他们以后还要去扩展，还要，对不对？所以全部给他们，给他们最好的装备。OK， 3个前执事会主席带领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们出去职场去。现在他们已经有50个人，再加上小孩子也是蛮多的。有时候有一个社区性的特会都是100多人，可以。好，在那个地区就站住脚。这个钱用不完，我不知道你们钱用多少用。杨牧师不敢说了，我现在就是杨牧师常常住到我家过，所以我们就像自家人，就常常把杨牧师提出来的。第二，他把你们的钱不要告诉我说用不完了，我帮你们用钱去。第二是扁平的，扁平的就是再也教会看不到一个高耸的金字塔，而是不断的将资源可以分享出去的，不断的外展，与人共享，功德福音的好处。所以有人说我们教会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你既然是大户人家，就要大户人家气质，就要大户人家气派，就是要手头松，就是愿意给别人 ，OK， 愿意分享出去啊。这个你们师母啊，这个牧师还有黄姐妹会来到我们，那今年会来到我们教会的。其实那次我们的教会接待了几十个人啊，11个州16个教会来的这个牧师师母啊，他们来做三副的培训。在疫情中，我们要教会要全部都起来接待烧菜烧饭接送啊，很多的培训，还要带他们出队去那个等等，做很多的那个，这就是大户人家嘛。你要有这个心去愿意这么做，神就赐福给你嘛啊。所以我盼望有一天，你们现在是我看是最好的，这一年来你们已经办了第二期了，我回去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他们同工，我相信他们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发布的有一天。啊，你们在这里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能够祝福周边的教会和弟兄姐妹的一个教会。挑战大家，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光景。今天北美华的教会大多是由中产阶级组成，大家都有房有车，有家庭的假期，有晋级的旅游，能负担啊孩子的学费直到大学，能够担得起健康使命，能年轻时就预备养老金和人寿险。3个人的家庭大多可以达到6位数。那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内敛，不断的内敛，永远的不足，就是不安全感，就怕觉得少一个零就不行。我们教会的会众非常注重的安全、身心、家庭等各方面的需要，而这种内敛的生活方式也一样会表现在教会日常的运作上，那就是墨守成规，不断积累内需。这样的教会，你看对神怎么会有感情？我是说真话 ，OK， 好，弟兄姐妹都明白。今天我们要改变。 宣教的势力，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生态，背后的一种文化，背后一种的生活方式，挑战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醒过来，那教会就在危机中就会有转机，就会变成平缓和内需为主的走向死亡的这条路，开始有一条上升的道路线。教会文化需要有两个转变，一个是从内面转向外面，一个本来什么事情都往里面，都往里面，一个开始什么外在，外在，一个什么施工导向，永远看不完的，永远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永远是做事，却很少有人在做梦。哇，我们接下来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做的？哎，这是两个文化转变的非常明显的例子。如果没有理想导向，你就不会做其他的事情。啊，这个我过两天我还要继续会深入的讲。这只是从上帝的心意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啊，我想这个在文化上要有两个最明显的一个转变。好，那建立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我开始举例。那我们教会怎么做呢？2017年开始领受以宣教为本的教会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今天来到这边，其实跟弟兄姐妹讲了很多的观念性的问题。作为外来的，我可以讲一些我们教会举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对你根本不重要。你如果真的是明白的，在教会明白教会的心态，你会知道你要看门道，不要走热闹，你要看到这背后是什么意思。教会为本，宣教绝对是教会为本的。哎，你不要觉得宣教我就是请一个讲员来讲一个宣教的年会，然后我们出一些钱去支持一些宣教士，这不叫教会为本。教会为本，教会就是宣教的大本营，我们教会就是安家。如果你立定心志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就挑战你，就挑战教会。啊，我们教会，我接下来会告诉你我们怎么做。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宣教理念，永远记得宣教不应该再只是事工，不是神特别呼召那些特别的人去做的一些特别的事，然后我们出点钱支持他。宣教应该是教会最基本的能力。能力是什么？就是人人都应该起来做宣教。这个观念你能够吃进去吗？你如果没有这个心，你看到只是一句口号，根本对你没什么意思。但是你若住进去，你觉得哇，对我挑战太大了。那为什么牧师想要来到这边说，哇，教会文化就像是一团棉花，教会文化就像是一道大墙。OK， 真的，你马上就会看，试试看。OK， 就是帮助本地宣教。当我回到20年之前出来的教会，我把我的母会当做我奉献的祭坛，这是我的功德礼。我回来20年以后回来，神是让我来献祭的。以死的心，以正方的心进入这个地方。神结果，我2011年年底来，2011年神就赐下异象，要让所有来到定城的华人都知道，你不是最大的教会吗 ？OK， 多给的也要多取，多喝水的都要多要，这是耶稣自己的话，所以非常清楚。我就跟执事们分享，分享，分享。最后，我们认同2017年会员大会提出3年成长计划。那怎么来职场呢？每个人职场你也在，教会也可以上，那我明天开始职场了，那怎么职场？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很道理的话，做一个牧者，得到教会就得，得到小组就得到教会。牧师最重要得到小组，啊，每个小组长得到，每个小组得到，得到的小组就得到教会。所以你的眼光除了上帝之外，你要看到小组，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怎么能够被你。我就开始重整小组 ，OK， 三家嘛，每个小组都有至少有三家，这三家什么？第一就是组长，第二就是副组长，第三就是核心同工。三家马车有了以后，教会如果要分支，小组要分支就容易了，出去应该还有两个，对不对？要不你出去了，这个小组就没了，这就要分支。所以每个小组都有建立三家马车，啊，三家马车应该是另外一个家，不是一个家庭的家。三个马车，四家最好，是吧？那就让小组能够不断的分支，教会都只是因为小组的分支，小组不能分支就没有。所以哪里有福音的热点，看到吗？ 哪里有新的小，哪里就是未来职场的地方。所以当时我们选定那个，那边有开始，哇，小组开始新的小组起来，那边福音的热潮也起来，这是上面的心，我们就在那里建立职场。所以先什么？先是小组，先把我们里面打造起来。那小组变成会分支的小组，那个堂会就自然就会分支。对，这是内行的门道啊。那现在定城华人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你们刚才看到是个地标性的建筑 ，OK， 这不是的，而是一个多场景的教会。因为我们那一天的国远大楼是吧？现在我们有中文堂、粤语堂、英语堂、南堂，还在西北堂，五个堂点的弟兄姐妹全部放在一起，就变成了这样。那我们变成一个多场景的教会，变成了一张流动的血脉，是什么意思呢？原本一个教会就像你们一样，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很好，就连到这边。那现在我们开始一个个场点出来，每个人都去在东南西北之间的打发啊。那么未来的三年里面，东南西北离母方都有10到20英里，那有四个教会、五个教会就能出来啊。那么你想想看，每个教会我想过了，有10个小组，那就是50个小组。50个小组，只要一个小组的一家人一年就是50家，这一个人就是50个人。你想想看，那么这两个事情啊，那岂不就是成为上流动的血脉吗？对吧？一个网络形式发出来了，像我们已经有三中间一个点，西北南方已经有了，然后再加两个点，你看看，这么都起来了。来到这边半个小时绝对找到教会，15分钟就找到你的聚会的场所，这是个梦啊。OK， 那问题是今天我能不能改变这个文化，把这个文化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起来啊。现在在做梦。好，现在我们已经啊，南昌、西北方已经建立了啊，那东区已经有了3个小组。啊，现在未来还没有来缺少老师啊。这个我们在疫情中连续职场，连续聘了2位传道人，移民与平常心。所有的疫情中，这个都在萎缩，说你们在疫情中聘2个传道人，他们就特派员来调查，看你们真的还是假的。看来我完全是真的 OK。所以今天的南昌已经有32年，我们的32年的学生团体的转型。啊，我30年前就在这个团体，我是在这个学生团体里面。啊，信主的、蒙召的，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个学生团体出来的牧师的。我一边在餐馆里做炒菜，我是厨师出身的牧师啊，我太太是网络学者，所以我跟着他在学生团体，结果我没得着。问题是我20年以后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还是个团体。如果团体没有这个心，能够把它尽快的变成教会，那这些弟兄、团体里的弟兄姐妹、学生们就永远成为团体宝宝。就一直养着独生子女嘛，富二代一直养着，你们根本不会懂。你看我们给他们什么样的东西？给他们租房子，在校园里租了房子，他们喝的是瓶水，吃的是餐馆订的饭，每个月要花很多钱啊。但是一直养着他们，太多的爱心，走到每个地方教会都成为地方教会的难处。没有爱心，不像我们过去那样，就完蛋了，明白吗？但是他们如果现在成为主人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起来了，所以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把32年的学生团体现在转型为这个教会来访啊，让他们成为社区性的教会，慢慢的施工在教会的这样一个这个背景下来做，那情况就开始不一样啊。对，这就是这个，这是很多现在国际学生都进来了啊，你看看很多的这个印度人。我印度人也是跟我们当初也是一样，吃饭的时候都来，吃完饭都走。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去创建也是一样，叫称拜。啊，不过称在耶稣里面啊，有一天称着称着，这个心里又称到耶稣，这个没什么问题。耶稣得饼吃饱你也来，对，有一天你真的是吃到耶稣了，不是吃饼得饱，吃了耶稣得饱，情况就不一样。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能不能找到？对啊，这就是一个梦啊，这个梦就是不断的在做。在做啊，把这个功能做那个啊，那以宣教为导向改变，做了什么呢？就改变了教会的文化和属灵状态。现在教会慢慢有了国度的眼光和声量，乐意跟别人去共享属灵的资源和福分。然后我们就做了什么呢？当我们心开始大了以后，我们觉得神把这些交给我们的时候，神突然就开始里面有一个领受了。当然要脱离，那我就知道了，我就开始为了一个属灵的地图。然后围着我们整个的大定城地区，开始沿着这个高速公路开始走到。我们那次有10几辆车吧， 我们通过培训以后，奉神的每个人拿好这个一张属灵地图，然后沿着这个公路开始到每一个地标，我们就奉神的名为那个地标，这里要吃糖的，那里要做什么的，我们就开始为这个大学、为这个机场、为这个开始为这个祷告。OK， 为那城求平安，祷告耶和华，上帝即使把我们打到了这个巴比伦，仍然要为巴比伦求平安，祷告耶和华。如果这个城得到平安，你就得到平安。所以神的托付，神的心思太大了。这么一想，你看看看，那怎么可能呢？不是三家人家做约家什么，不是先出去了吗？那我做怎么办？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心里明白，我在跟主说主啊。魔鬼有个名字叫权，他们连接得很好，但是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老死不相往来，还成为冤家，那怎么你的命怎么能够？既然要把权力这个地方都交在我们手中，那我们做什么呀？这件事情，把冤家全部找来，我作为牧师把他们做这个座堂兵全部请来，来跟他们一起来分享里面的感动。那天也是很有趣，我跟参谋打电话，我说参谋老板，我说我们今天要有一些牧者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比较好，我们最高的规格是多少一个饭？他说你要什么菜？我说每个人每个反正要特大号的，不是一般的，你们双倍的那个大盒子，特别的盒子，这个里面有烤鸭，里面有小炒牛，里面也有这个泡椒鱼，最起码三种，你家别的是你家多少钱你自己看。然后我奉献了，你们就说牧师多少克十八盒，牧师我奉献。你竟然做这个事情还能够感动这些餐馆的老板 ，OK， 上帝在这种，要把人找来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亏欠了别人。你看一个巡礼会的牧师，他说我十几年前就来到你们教会，没有人采我，虽然他介绍了他是旁边教会的牧师，没有人采他了。所以你接下来的日子就不来采你了。哇，为了找他我找死了 ，email、电话，不管是那个，最后没办法，我找，只要找死你。但这个他们要么就是脑子有毛病的这个意思，要么就是真的是算了，他们觉得我没有脑子没有毛病，所以他们就来了，就把这个里面的信来告诉我们，他们是曾经得到伤害。那其他从我们教会出去的，现在都请来作为中堂50周年3天的大庆，礼拜五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把6个教会的牧师师母全部招到台上来，接受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的鼓掌欢迎，再也不是会的同学。所以当我们成立这个应城牧者联导会的时候，上铺的所有东西都改了，我们都成为朋友。现在我们每年有一次的聚会，已经好3、4次了，对，我们吃喝在一起，赞美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破釜沉舟。OK， 现在属灵资源都共享，那我们教会属灵资源很多嘛，所以有什么就告诉他们来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的心态开始改变了，你什么都改变了。我告诉你，你信主了，你看天都是蓝的，太阳都是红的。要不你真的是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每一天都是会用红的。对，我相信，当我们这样来求耶稣名的时候，魔鬼就退后，耶稣在笑，魔鬼在笑。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争论的时候，我只是给弟兄姐妹问一句话：你回答我，现在是耶稣在哭，还是魔鬼在哭？你告诉我，你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当我奉神的名这么做的时候，当你教会有这样的气派一起来做的时候，魔鬼就抱在背后了。这是我们的属灵地标。好，我们就上面进攻写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为了这个为人得道。好，这是我们6个教会的牧师和师母，我们在一起聚会。你们看得到杨牧师在哪里吗？杨师母在哪里？中间，中间的那一个，最中间的，最十字架的最那个，看得到吗？看不到，杨师傅看到吗？看不到，啊，看到，师傅看到在笑。这个是杨牧师，这个杨师母，哦，还有黄明姐妹在哪里？哇，好像一下子看不到，等会黄明姐妹自己上来。OK， 去年10月。他们我们又举行了国际第一的领袖班，邀请了11个州、16个华人教会、40位牧者同工在我们中间，为期5天的个人辅导培训，志在把传福音的火带到全美各处。好，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跟别人分享一个金字塔形词，为自己的那个变成了扁平的，结果我也怎么说，对不对？要不我不会到这里来，是不是这样？ 我怎么会到这边来的？
今天什么好的午餐我都没吃到呢？今天晚上什么好的晚餐都没吃到呢？所以我吃个小亏占了什么？
所以前面我的弟兄姐妹跟众人起来，参与阶级的、住宿的、饭食的，光是与外来的讲义一对一的带到伙伴就有53位，谁得福了？我们53位的弟兄姐妹得福了，都跟你们牧者同工一起祷告，不是我们得福啊！要带领，你看有20个队长出去带领你们去那个，是队长们就活起来了。3天的传福音，包括线上的对象，就要预备60个福音对象，结果我们其中39位信主，11个人受洗，谁得福了？我们得福。神把你们这些资源都拆到我们，你们还要付钱在我们中间，谁得福啊？当然是我们得福。所以你看这个福音的生意怎么做，就看你们怎么会来算了。 哦，你从美国去的伯伯叔叔们见面你多少？每个人五块美金给他们买相机、买铅笔、买什么东西？五块钱美金在那里可以买一大摞小东西嘛？对，那我们就想说 ，OK， 300多个，我们1500个就够了。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知道效果怎么样？连续三个准备，卖到4850块。啊，我就想说啊，你给我圆这个梦，让我在那里得一个蛮高的。结果3年疫情来了，这个停止在那边，所以明年还不能去。所以你看我不能等吗？所以我们开始要转向尼泊尔，尼泊尔他们也有这个环境可以的，比较安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为我们来祷告。好，2022年，我们开始进入穆斯林学校，我就去到黎巴嫩到约旦去两天。OK， 2023年今年的年初，我们也组队跟宣教机构到黎巴嫩医疗总监。啊，我们为了知道穆斯林世界，特别去学习这个课程。我自己也学3个月的课程啊，去知道穆斯林背后的一些文化或者等等啊，然后去到那里啊，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难民村里面嘛，这个啊，跟孩子们在一起，非常可爱的啊。然后这是库尔这个，他是个画家，所以我去到他家里啊，他姓什么？他手里拿了一幅画，是很悲惨，就叫画他们的命运。这是一个橄榄树，它是一个橄榄，愁苦的橄榄，掉下来的橄榄是它的眼泪，它代表一个30000万却没有一个自己国家的一个库尔族人的悲愤的心情啊！他们作为移民到处流浪，这样，所以很多的苦难在背后，但是上帝说无家可归，这是我们去到那边的医疗反应队啊。这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年的年初，我们教会10来位弟兄姐妹开始接受了一个严格的半军事化的这个训练，这个宣教训练。6月份，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首歌就是在这个训练中我听到的啊，开始进入实战。年底的时候还有半个月，我12月1号到17号会从美国有45位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各个教会的灵性弟兄姐妹，都是被宣教的灵所感动，我们组队一起到印度去。OK， 那接下来我就在想说，我们怎么来支持宣教？8月份的时候，连续三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讲 ，OK， 我们开始为印度短宣来捐款。我跟大家讲10000块钱，3天立满10000块钱，结果你知道得到多少？哎，19219块，现场卖东西的得这个。比如说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是厨师嘛。就四川的这个麻辣凉面竟然可以买300块 ，OK， 那美女呢学来跟一个姐妹给她做日本，用编织的日本的手提包小包，非常漂亮的，就是手工编织的，一个就是100块，可以买10几个，就是1000多块 ，OK， 她做很有名的福音烧饼 ，OK， 6个烧饼10块钱，竟然买300个，卖了多500块。你看，就这样来做，哎，最后得到19000块，哎，后来网上所有的风险加起来2万2000多块。因为姐妹，你看，结果宣教就变成了什么？全教会宣教，我有讲过吗？宣教绝对是门训，大家都参与了。教会十几个，这次我们教会有6个人，12月份就去到那里，就去到印度去了。那回来马上就是带给大家最新鲜的报告，初代教会的神迹奇事怎么在那里发生？我们就把这个报告来告诉大家，你们看教会会怎么样？那明年相信我们教会有更多的人。重要的是理念改变，所以刚才记得大概两个理念，一个理念是教会为本的宣教，宣教一定要教会；第二，宣教绝对不是施工，宣教什么？门训。OK， 挑战弟兄姐妹，没有人在问我公司明年做什么，没有，太多了，明年可以自查，明年可以宣教。当没有人问公司明年做什么，牧师的日子就比较好。是我们教会开始的，中间那个女生就是我们教会的人，她是我牧师还没动，她已经去参加了，在北美神正在兴起一个平校的平行的宣教运动，我有机会会跟大家分享是怎么一回事。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是牧师哦，他们都各自都起来开始投入这样的宣教，没办法想象啊，这 这是我们在网上宣教，因为是巷口嘛，所以那边的牧师林，那边的牧师要看到我们。结果那天要上台了，说突然印度的牧师说：“你们要戴白帽子。”笑死了，我们哪里有白帽啊？这是我们的枕头套，背后都是小面的，大起来头不能歪的，一歪人家就看着你背后的这个。结果我一打扮，人家说我是你们甘肃的姐妹，说你好像是我们甘肃的大叔，甘肃人的大叔，很像，你看到吗？这是一个最左边的那个是心脏科的一个有名的医生啊，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这次也会跟我们到今天的到印度去啊，因为是纽约的姐妹。一位姐妹就是他们超越团队的负责人，一个黄姐妹，哎，她真是没命了，把命全部放在那里。今年四十进出印度、印尼，哇，真的是不得了。这一群人被培训以后，你知道，我们的心已经有一种献身的感动，甚至有殉道。好，最后总结啊，已经时间超过了。第一，耶路撒冷教会的历史表明，福信越大，危机也越大。你愿意复兴吗？我们一直在神啊，这个愿意复兴，你要知道危机就来。当弟兄姐妹灵里的眼睛开了，他们被圣灵激动了，教会的危机就开始。我相信教会的长子们，他们的危机就开始。OK， 你们的危机也开始。那第二，神超然介入了初代教会，借着斯蒂芬的死，借着彼得、保罗，借着安提亚教会，借耶路撒冷大会，直到今天仍然向你我来说话。神的心意向我们。好，第三个来告诉大家，当一个教会以内心为主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在内耗中慢慢会走向死亡，地方教会是会死亡。唯有圣灵的介入，才能从中升起全新的一个保险。好，我们最后把这个圣经我们再读一遍，再回到上帝里面，我们就祷告结束。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给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对他们说：“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到你们做我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听到了耶稣你当年对门徒说的话，我们真的听到了圣灵借着你的话，今天对你的教会，对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的啊，你的儿女说话，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面对一个属灵的福气，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像这样的福气带来的危机变成一个转机，祝福我们的教会，满足你的心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